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士师记十一到十五章。十一章首先提到耶夫塔这一位士师。我们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把耶夫塔呢看成是一位信心英雄，也就是他尽管有不堪的出身，有无赖匪徒聚集做他们的首领，但是当他愿意来依靠耶和华并归荣耀给耶和华，那上帝使用他来打败亚门人那从圣经的眼光来看，他也是一位信心英雄，也值得我们来效法。而且他不管有怎样的举止，他也是对神有着敬畏，也正是因着这一敬畏，使他自己的生活行为受到这一个规范这也使我们从圣经的字里行间看到对他这一个优点的特别的表扬同时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主宰人类历史领导以色列的实际上是上帝，因为在这里不断的重复一句话说，耶和华就把亚门人交在以色列手里，交在耶夫塔手里。所以真正的得胜的关键是那一位主宰历史的耶和华。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从耶夫塔的事迹也可以看到整个圣经在叙述他毕竟是做士师只有六年而且呢他自己在跟以色列长老谈论之间尽管提到耶和华的名，但是呢双方更像是以这个上帝的名做一种交易，尤其是以色列的长老甚至把耶和华贬低到只能确认他们所选择的首领的地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看见以色列的灵命越来越低迷也看见耶夫塔呢也做了一个跟亚门人的交涉这一个交涉还是非常义正言辞可以看出耶夫塔就从历史，从这个耶和华的心意各个方面来提到说他们并没有抢亚门人的土地，而亚门人呢反而是这个强词夺理，而且是强盗，那因此呢他靠着神来征战。但是耶夫塔呢有一个许愿，说他回家不管是谁，只要神让他得胜，他回家的时候就把从家门口出来迎接他的归耶和华必把他当作燔祭。在十一章的三十一节，我听过很多的这个方面的讲解，甚至也听过这方面的讲道有不少人认为说耶夫塔并没有让他的女儿献燔祭，只是让他在会幕服侍，没有出嫁，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我觉得从他的希伯来原文，从这个比较正确连贯的上下文以及这个耶夫塔他毕竟是在迦南文化这样的文化圈中长大，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来美化他说他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由此也可以看到耶夫塔他这样一种冒失的许愿和启示就最后把他的女儿献为燔祭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敬拜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了迦南人这个献人祭的这样一种观念。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暗淡的阴暗的背景中，至少看到耶夫塔还是比较敬畏神，这比很多人要强，也就是他在神面前说话算话。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见耶夫塔的女儿是何等的惊人的敬虔，就说这个跟爸爸说你让我去哭一哭，哭了两个月最后被爸爸献为燔祭就是为了成全爸爸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许愿。 我们更可以看到字里行间的悲壮，以及对这一位少女的热情洋溢的这种赞颂不管爸爸有何等愚蠢的举动只要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许愿，而这样的誓约是不可以撤回的他就重视这样的许愿和誓约到如此地步，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惊叹因此以色列的女子才年年去哀悼她的女儿，每年有四天的时间以此也激励人要在正确的誓愿之下，在上帝的引导之中奉献自己全部身心为神而活。那接下去我们看见这个耶夫他也跟以法莲人征战以法莲人他们又骄傲自大，结果招致了他们的这个灭亡就是他们死了42000人。那接下去我们又看见有那个以比赞、以伦、亚顿这三位小士师。好，那到了13章到16章就比较浓墨重彩的来讲这个申孙这一位最后的士师。那到了这一位最后的士师，我们就看见申孙他的出身是非常的独特也是这么的伟大和奇妙，是天使亲自预告他的出生，而且呢他出生的时候就被分别做拿西尔人。那当时做拿西尔人有三个重要的这个分别的誓愿就是这个不可触摸死尸，不可饮酒，第三个就是不可剃头发。那申孙呢，我们看见这个他的父母对属灵的事就比较迟钝，他的父母就很难辨认出眼前是耶和华。那么他的老爸甚至神都跟他交往了，他自己还不能够来正确的解释耶和华的作为。正因为有这样一对非常愚钝的，对属灵的事情如此这个迟钝的父母，才使得申孙从小就没有一个敬虔的家庭的养育的背景，以至于跟世俗文化走得过分接近。申孙他的情欲放荡，当然这也是这个年少的人最容易犯的这方面的罪，结果呢他就娶非利士女子为妻。他的父母也只是稍微一劝，但是呢申孙却不管不顾就娶了。娶了之后，我们也看见尽管人都做错了，人违背了上帝明确的律法，但是上帝还是怜悯了申孙，使用他来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也得胜。我们也看见申孙在婚礼上又出了这个闹剧，他也进入葡萄园遇见狮子，然后撕裂狮子之后又用手触摸死尸。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也说他设摆筵席，这个筵席在希伯来文中是酒席。你就可以看到申孙除了剃头发没有剃之外，其他的这个两项不可饮酒、不可触摸死尸，他都严重违反了。他不走大道，偏偏去走那个葡萄园，撕裂狮子之后还要再次经过，然后呢看到蜂蜜就拿出来吃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基督徒在私下的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多少的弟兄姊妹表面上冠冕堂皇，但是在私下的生活中有着惊人的黑暗和堕落，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中，他们也自陷自己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真是求神要来怜悯，也要来警醒我们。我们也看见这个申孙火烧了非利士人的庄稼，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聚集起来跟申孙来这个谈判，3000个犹大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聚集跟申孙谈判，然后呢把申孙捆绑交给非利士人，这是何等的讽刺。也就是申孙他根本就没有一种意识自己是个领袖， 要过圣洁生活，他也没有一种意识要唤醒大家跟他一起来跟腓力士人搏斗，以至于他的同胞集合起来就是为了把这一个所谓的领袖给出卖。因此整个以色列到了现代已经陷入了人性如此暗淡无光的境地，整个国度意识已经如此散漫啊，因此这也是我们想到某种程度上的家庭教会。很多时候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每个人真是又要抓属灵又要抓属世，过着那样一种根本就没有国度和尊严意识的生活。那这样的生活是何等的可耻和可怕。那因此申孙甚至用驴腮骨都杀人成堆，不过他自己这个应该是非常有才气啊，他既能出谜语又能写诗歌，但是他却归荣耀给自己。结果呢，他得胜之后非常口渴，他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又怜悯他。我们就可以看见真正的得胜的关键还是要依靠神，但是申孙并不明白这一点啊，他是以为自己多么的有能力，但恰恰因为缺少水喝，他自己又这个渴得要死啊。因此这个申孙就是处在一个不断的来依靠自己依靠世界，因此越喝越渴越渴越喝，但是呢却一直罔顾耶和华对他的眷顾。神的恩高赐福很丰满很丰盛都满溢出来，但是这个器皿却有破口，不断的都把神的如此的恩惠流走了。弟兄姊妹，你的私生活就是你的器皿的容量大小的关键。